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十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吃素就能管好血脂吗？八种方法降低餐后高血糖，一起探究代糖背后的真相。孩子被孤立，家长怎么帮？社牛沉默，警惕这种病。吃素就能管好血脂吗？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营养科苏宁。上海市同济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吴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和生活习惯发生较大的改变，血脂异常发生率逐年上升。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居民的血脂异常比例高达 35.6%。 为控制血脂，越来越多人选择吃素，但吃素就一定能对付血脂异常吗？吃素不一定能解决血脂异常。诸多研究表明，大部分血脂异常者改为素食后确实能改善血脂水平，然而有部分素食者仍会出现血脂异常、肥胖、脂肪肝等。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一、部分素食者会摄入大量碳水化合物。很多素食者不吃荤食，饮食结构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就会大增，尤其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如白面、白米、果汁、甜点等。值得注意的是，水果虽然对健康有益，但含糖量不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吃200-350克水果，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有些素食者经常吃半个西瓜或一大串葡萄，摄入的大量糖分相当于多吃了几碗米饭。人体可以用碳水化合物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因此长期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也会导致血脂异常。二、部分素食者饮食的脂肪含量并不低。虽然大部分素食自身脂肪含量较低，但如果素食荤做，烹饪时加入较多食用油，也会导致脂肪摄入量超标。比如100克土豆脂肪含量为0，而炸成薯条后脂肪含量增加到12克。此外，有些素食的油脂含量和能量并不比肉类低，比如相同质量的腐竹、油面筋等的能量远高于肉类。蔬菜沙拉中的沙拉酱能量很高，一些水果如菠萝蜜、榴莲、山楂、牛油果等富含碳水化合物，坚果如核桃、花生、腰果等富含脂肪，所含能量也较高。因此如果误以为这些素食比较安全而不加节制的食用，或者采用油炸、干煸等重油的烹调方式，膳食摄入的油脂也会超标。三、部分血脂指标与饮食关系不大。血脂检测指标通常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再脂蛋白 A、 再脂蛋白 B 和脂蛋白 A。 有些人其他血脂指标正常，但脂蛋白 A 水平偏高，他们往往即使选择清淡素食也不能降低脂蛋白 A 水平，因为脂蛋白 A 是肝脏合成的一类特殊脂蛋白颗粒，其水平主要由基因决定，与遗传有关，基本不受性别、年龄、体重和大多数调脂药物的影响，与饮食关联不大。合理素食才能对付血脂异常。多数研究显示，吃素对预防血脂异常具有积极作用，因为水果、蔬菜、全谷类、豆类和坚果等植物性食物中富含膳食纤维、水溶性维生素、植物甾醇等植物化学物，可调节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然而人们仍需要警惕长期纯素食对身体健康的潜在隐患。不合理的素食会导致一些重要营养素缺乏，尤其是锌、铁、钙、N3多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B12 和蛋白质。铁缺乏会导致缺铁性贫血，钙缺乏会影响骨骼健康，维生素 B12 缺乏会引起巨幼红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问题，蛋白质缺乏则易引起肌肉流失、免疫力降低等问题。因此为控制血脂，素食者在控制脂肪及能量摄入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合理搭配食物，保证摄入充足营养。血脂异常者如何健康吃素？相关调查估计，目前我国素食人群已超过5000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素食人群应做到：一、食物多样，谷类为主，适量增加全谷物；二、增加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选用发酵豆制品；三、常吃坚果、海藻和菌菇， 4. 蔬菜水果应充足。5. 合理选择烹调油。6. 定期监测营养状况。血脂异常者如果选择吃素，宜在蛋奶素及除植物性食物外，还食用蛋类及奶类基础上恰当搭配食物。尤其应注意以下几点。1. 控制总能量，保持合理的能量摄入，避免食用过多高能量食物和加工食品，以维持适宜的体重及血脂水平。2. 全谷物，杂豆天天有，主食中一半应为全谷物及杂豆，燕麦、全麦粉、玉米、糙米、绿豆等富含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的全谷物，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3. 少吃油，吃好油。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具有调节血脂等健康益处，由于其主要存在于海鱼中，素食人群易缺乏，因此素食者应选择富含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如亚麻籽油、紫苏油、核桃油、菜籽油和豆油等。血脂异常者每天油脂的摄入量不应超过25克。考虑到鸡蛋、牛奶、坚果等食物中的隐性脂肪，食用油用量应更少。此外，轻度胆固醇增高者胆固醇摄入量应低于300毫克每天，相当于一个鸡蛋黄。中重度胆固醇增高者胆固醇摄入量应低于200毫克每天。4. 保证充足优质蛋白质。大豆及豆制品，各种蛋及奶类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素食者应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可选择只吃蛋白、非油炸豆制品、低脂或脱脂奶。8种方法降低餐后高血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6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魏立：正常人进餐后10分钟血糖开始升高，进餐后30分钟至1小时达高峰，餐后2小时一般不超过 7.8 毫摩每升，餐后3小时恢复到餐前水平。在胰岛素的作用下，人体餐后血糖的去路有3条，约1/3被大脑利用，1/3被骨骼肌摄取，剩下的1/3大部分为肝脏摄取。糖尿病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或胰岛素分泌不足，餐后血糖去路部分受阻，造成餐后血糖升高。多数糖尿病患者空腹和餐后2小时血糖都高，部分患者空腹血糖正常，餐后2小时血糖高。一般而言，糖尿病控制良好的标准是空腹血糖小于等于7毫摩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等于10毫摩每升。要降低餐后血糖，需要先找到其升高的原因，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1. 聪明饮食。正常人的胰岛素分泌随餐后碳水化合物吸收量等比例释放，胰岛素储备充足，早期糖尿病患者常表现为空腹血糖正常，餐后血糖高，是由于胰岛素储备下降，分泌延迟，造成餐后胰岛素不足。因此，饮食是餐后血糖的重要影响因素。饮食结构不合理，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暴饮暴食，食用过多血糖生成指数高的食物，吃饭顺序及速度等都是影响餐后血糖的因素。例如，大米稀饭就比米饭容易吸收，且吸收速度快，血糖生成指数高。以下吃饭策略有助于避免餐后血糖升高：先喝汤，再吃菜，包括肉类、鱼类、蛋类，最后吃主食，注意细嚼慢咽，以增加饱腹感，减慢胃排空，延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每日至少进餐3次，每餐最好煮，副食搭配，精粗粮搭配，多干少稀，少吃油炸食品。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可适当吃水果，宜在两餐中间吃，不要随餐食用。2. 科学运动。运动量太少或运动不当，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升高的原因之一。运动后血糖并非立刻下降，如果运动时间过短，达不到运动降糖的效果。如果运动量过大或强度过高，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人体处于应激状态，升高血糖的激素分泌增加，反而会导致血糖轻度升高。运动10分钟之内，身体消耗的是肌肉细胞和肝脏中储存的能量，运动10-30分钟才开始利用血液里的葡萄糖功能，使血糖下降。一般运动2-3小时后，血糖下降明显，降糖效果可以维持几小时。除消耗能量外，运动还能增强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进一步降低餐后血糖。糖尿病患者适合采取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加柔韧性练习的综合运动。有氧运动包括步行、 慢跑、骑自行车、爬山、做韵律操、跳健身舞、打太极拳、游泳、划船等，以选择中等强度，每天30分钟，每周5天，在餐后1至2小时开始运动为佳。抗阻运动又称力量训练，如深蹲、平板支撑，借助弹力带运动等，每周2次。三、保持情绪稳定。情绪对血糖的影响也很大，生气、激动、吵闹、悲痛、抑郁、疼痛可引起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交感神经兴奋等，导致餐后血糖升高。因此，对糖尿病患者而言，保持情绪稳定和良好心情是控制血糖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存在疼痛，应积极治疗原发病，并适当进行镇痛治疗。四、控制好餐前血糖。餐前血糖未降至合理范围，餐后血糖也会相应升高。如果餐前发生低血糖，补充糖分过多，又很快进餐，容易出现叠加效应，发生餐后高血糖。因此，要想控制餐后血糖，必须先把餐前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五、控制血脂。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及其水解产物游离脂肪酸增多，超过组织对游离脂肪酸的氧化能力和脂肪组织的储存能力，会导致大量游离脂肪酸向非脂肪组织细胞如肝脏、肌肉及胰岛细胞转移，从而引发外周胰岛素抵抗、胰岛分泌功能障碍，造成血糖进一步升高。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高甘油三酯血症时，单纯控制血糖效果不是很理想，需要同时控制血脂，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使降糖药物发挥最大的作用。六、控制应激情况。各种应激因素，如烧伤、手术、脑血管意外、急性心肌梗死、感染等所致的应激状态，可使体内升高血糖的激素分泌增加，拮抗胰岛素，使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升高。因此，糖尿病患者应注意控制各种合并症，去除应激因素。发生应激事件后，应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降糖强度。七、避免使用升血糖药物。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如醋酸可地松、氢化可地松、泼尼松、泼尼松龙、地塞米松等。抗精神病类药物如氯丙嗪、氟派定醇、三氟塞敦、氯氮平、奥氮平、利培酮、奎硫平、阿利派唑、奇拉西酮等有升高血糖的作用。平喘药如特布他林、氨茶碱、二羟丙茶碱、沙丁胺醇等可诱发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应尽量避免使用上述药物，若必须使用，则需要增加降糖强度。八、合理用药。如果在饮食、运动等生活干预治疗下，餐后血糖依旧控制不佳，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方案。医生会了解患者的血糖波动情况、空腹和三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既往用药情况、口服还是注射、是否按时用药、方法和剂量、有无漏服等和胰岛功能，制定合理的药物治疗方案。餐后 C-肽 水平大于1/3正常值的患者，可以选择降低餐后血糖的口服药物，如阿卡波糖、二甲双胍、SGLT2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DDP4 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瑞格列奈、格列匹嗪等。若餐后 C-肽 水平小于1/3正常值，说明胰岛素分泌不足，患者应使用胰岛素治疗。射牛沉默，警惕这种病。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甲状腺疾病诊治中心副主任医师杨鹏：汪女士在我这里就诊3年多了，每次总是故意排到最后一个。她说这样可以与我多说几句话，看病的同时也聊一聊生活、工作上的事情。病情交代完，我们一起离开诊室，一般都是她热情地说，我静静地听。我时常会想起3年前他来就诊时的情形，射牛变成了哭包。那时是夏天，他也是最后一个患者。叫号后，他慢慢走进来，穿着长衣、长裤，面部轻度浮肿。我问，你有什么问题吗？我想查一下甲状腺激素。他小声回答，声音有点低沉。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为什么要查甲状腺激素？我的声音有点大，我也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心理科医生让我来查的，他竟然哭了，我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经过仔细询问，知道了事情的缘由。30多岁的汪女士天性热情，精力旺盛，经常与同事、 邻居聊得热火朝天，是个社牛。近半年来，家人和朋友发现他越来越沉默了，一起聊天时也不见他说话。汪女士感觉经常没来由的情绪低落，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甚至会偷偷哭泣，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便到心理诊所咨询，通过测试排除了抑郁症。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毫无改善，汪女士又到我院心理科就诊。医生了解病情后建议她来内分泌科就诊，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线索指向甲状腺。你的胃口好吗？我和她聊起家常，她放松些，不哭了，吃一点就觉得饱，吃的不多，可是这半年我还长胖了6斤。排便正常吗？有点便秘，怕冷还是怕热？我随手给她搭脉，她的皮肤偏凉，脉搏较慢，不怕热。这个夏天我都没穿裙子，心情低落，那差体重增加，便秘，怕冷，浮肿，我心里大致有了诊断，还需要再问一问家族史。家里人有患甲状腺疾病的吗？我查看了一下他的脖子，甲状腺部位有点肿大，妈妈和姨妈有甲状腺病，姨妈好像一直在吃药。心理科医生的判断是对的，你需要验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做个甲状腺超声检查，估计是患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简称甲减，揪出甲减不难治。2天后，他依然是最后一个就诊的，忧郁的拿着化验报告，化验单上都是向上或向下的箭头，游离三点甲状腺原氨酸 FT3 1.9 皮摩每升，正常为2.8至6.3皮摩每升，游离四点甲状腺原氨酸 FT4 6.4皮摩每升，正常为10.5至24.4皮摩每升，促甲状腺激素 TSH 109毫国际单位每升，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大于1000国际单位每升，正常值小于40国际单位每升，超出可测范围。甲状腺超声检查提示弥漫性肿大，他害怕的又哭了。诊断明确了，你心情低落，那差体重增加，便秘等情况都是甲减所致。我安慰他，治疗并不难，放心。可是我怎么会得甲减呢？他怯怯地问道。甲减病因很复杂，其中 90% 以上是自身免疫，甲状腺手术和甲亢同位素治疗引起的。你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升高，考虑是一种甲状腺慢性炎症，桥本甲状腺炎引起的，患者多有家族史。随后我给他处方了左甲状腺素奈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稳定了剂量。3个月后，汪女士的症状全部改善了，甲状腺素水平恢复正常。此后她每半年复查一次，而我多了一个永远是夏天的汪女士。那个开朗热情的社牛又回来了。专家提醒，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由于甲状腺素合成和分泌减少或组织作用减弱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综合征。它发病隐匿，病程长，主要为代谢率减低和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的表现，如畏寒、乏力、体重增加、行动迟缓、言语缓慢、音调低哑，可出现特殊体征，如面色苍白、眼睑水肿、唇厚舌大、眉毛稀疏脱落、皮肤干燥粗糙、毛发干燥稀疏、下肢水肿等，轻者早期可无任何表现，有些症状易被误诊，如记忆力、注意力、理解力减退、嗜睡、反应迟钝等，重者可表现为痴呆、昏迷等神经系统症状，食欲减退、腹胀、便秘等消化系统症状。重度甲减的成年女性可伴性欲减退、月经紊乱和不孕，男性可伴性欲减退、勃起功能障碍和精子减少等生殖系统症状。
一起探究代糖背后的真相。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伟华、马立芳。甜味是人类的快乐源泉之一，但在全球范围内，糖尿病、心血管病、肥胖等慢性病都与糖摄入过量有关。代糖的出现既满足了人们对于甜味的追求，又减少了糖类摄入过多对健康的影响。那么代糖真的是控糖人士的福音吗？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代糖背后的真相。什么是代糖？代糖不是糖，通常是指替代蔗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乳糖等发挥甜味作用的甜味剂，具有甜度高、低热量或无热量的特征，因其可避免糖类过量摄入，故受到食品生产厂家和消费者的青睐。在种类繁多的代糖中， 根据其来源可分为天然甜味剂和人工合成甜味剂。天然甜味剂大多从植物中提取而来，如甜菊糖苷、罗汉果苷等。人工合成甜味剂有糖精、安赛蜜、甜蜜素、阿斯巴甜、纽甜、三氯蔗糖、蔗糖素等，在各类食品的配料表中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代糖不是糖，为什么吃起来会有甜味？代糖的结构与糖类似，可与舌头味蕾上的甜味受体结合，且结合能力比糖类大得多。部分代糖的甜度甚至高达蔗糖的数千倍，也就是说，只要添加极少量代糖即可达到与蔗糖相同的甜度，不仅可以减少能量摄入，也能降低生产成本。代糖真的是糖的完美替代品吗？大多数代糖的分解产物不含葡萄糖，不直接参与胰岛素的分泌，从理论上说并不引起血糖升高，故被广泛应用于肥胖和糖尿病患者的饮食管理中。然而，不论是天然代糖还是人工代糖，其安全性都存在争议。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的《非糖甜味剂使用指南》中建议，不要使用非糖甜味剂控制体重。长期使用甜味剂会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如增加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病和肥胖的风险。很多人可能会感到疑惑，代糖不是糖类的完美替代品吗？为什么会适得其反呢？这是因为含有糖类的甜食可以刺激人脑的多巴胺奖赏系统，通过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人们感受到快乐。吃代糖往往没有这种作用，大脑对热量的渴望未被满足，使人更容易产生饥饿感，增强了人对真糖和高热量食物的渴望，甚至产生糖瘾性依赖，久而久之可增加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此外，大量研究发现，代糖或多或少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不良影响，比如人工甜味剂的摄入可增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病率，赤藓糖醇会增加心血管不良反应，因不能被人体吸收。麦芽糖、山梨糖醇、赤藓糖醇等代糖摄入过量会引起代谢紊乱，影响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等等。当然，上述许多研究都是在动物中进行的，其结果并不能直接用来衡量预估代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代糖。目前食品中添加的代糖，不论是天然代糖还是人工合成代糖，都是受监管部门监管的食品添加剂，必须经过审查和批准才能使用，且每种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 均被设置在非常保守的水平，以免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只要是符合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的代糖，正常吃都是安全的。需要注意的是，代糖只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千万不要因为它的出现就放松了对糖的警惕。致癌风波后，阿斯巴甜还能吃吗？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和甜蜜素被称为甜味剂三剑客。阿斯巴甜的甜度是蔗糖的200倍左右，清爽适口，有类似蔗糖的甜感而无苦涩味或金属后味，是不少无糖、零糖、零蔗糖饮料和食品的主要甜味来源。2022年7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JECFA 共同发布了对非糖甜味剂阿斯巴甜健康影响的评估，将阿斯巴甜列为 2B 类致癌物，可能对人类致癌，再次引发消费者对阿斯巴甜安全性的广泛关注。实际上， JECFA 已指出，阿斯巴甜在推荐使用量范围内都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只要每天摄入量不超过40毫克每千克体重就是安全的。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无糖饮料中含有200至300毫克阿斯巴甜，一位体重70千克的成年人每天饮用9至14瓶3000至5000毫升才可能超过每日允许摄入量。同时，我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联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公告也给大家吃了一剂定心丸。结合2018年中国居民含阿斯巴甜食品消费量数据，我国居民每日阿斯巴甜平均摄入量和极端摄入量均低于目前国际普遍采用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也就是说，按照我国现行标准规范使用阿斯巴甜，健康风险很低。需要提醒的是，阿斯巴甜分解后会产生苯丙氨酸，苯丙酮尿症患者无法代谢苯丙氨酸，需要严格限制含有阿斯巴甜食物的摄入， 我们该如何吃糖？糖是一种会成瘾的食物，与其纠结哪种甜味剂更安全，不如慢慢改掉嗜甜的习惯。不论有糖无糖还是人造糖、天然糖，都要少吃，尤其是味觉系统还在发育的儿童和青少年，更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以下方法有助于减糖，大家不妨一试。一、最好的饮料是白开水，如果实在不喜欢喝白开水，可以在水中泡两片水果，水果中析出的少许糖类可以为白开水增加风味。二、改变口味和饮食习惯，逐渐养成和建立良好的膳食习惯和清淡的饮食行为，均衡膳食，保证充足的能量摄入，减少饥饿感，都可以降低对甜食的渴望。尽量少喝含糖饮料，若实在想喝，可采用稀释的方法，减少入口饮料的甜度，慢慢适应后，口味会变得越来越清淡，对甜味的需求也会下降。三、尽量选择天然食物和饮料，不妨用水果和果干代替甜食，用茶水、柠檬水等代替含糖饮料。孩子被孤立，家长怎么帮？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教授李泽轩，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心理学系教授黄任之。生活实例：佳佳被其他孩子孤立了，他想和大家一起玩，可其他孩子看见他就一哄而散，他很难过，回家哭诉。佳佳妈妈既心疼又气恼，嚷道：不玩就不玩，咱也不稀罕他们，以后也不和他们玩。佳佳爸爸一脸黑，教训孩子说：为什么别人不和你玩？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你自己好好想想。坐在沙发上的奶奶马上为孙子辩护，这怎么能怪佳佳呢？佳佳，你带上奶奶买的新玩具去找新朋友玩，你玩得越开心，他们就越会找你玩。佳佳迷惑地看着三位长辈，不知道该听谁的，三种看法各有利弊。这种孩子被其他同龄儿童排挤或拒绝的现象很常见，儿童的心理本身较脆弱，他们也无法理解来自同龄人的冷淡和伤害，这往往会让他们感到情绪很低落。由于他们不会独自处理这类问题，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家长。家长的不同回答，效果各不相同。佳佳妈妈的反应体现出她内心的自尊受到伤害，表现为激烈防御。在她看来，孩子被拒绝是因为对方故意作梗，她希望过滤掉不合适孩子交往的对象。这种反应看似是人之常情，但会导致孩子对人际交往产生胆怯心理，因为分不清谁会成为朋友，谁可能不理睬自己，所以为避免遭遇挫折，宁愿减少社交。例如，孩子宁肯待在家里，也不愿到外面找同伴玩耍，以免被拒绝。佳佳的爸爸看上去非常理性，想引导孩子学会思考，反思个人在社交中存在的问题，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孩子此时感到难过，不知所措，无法做到冷静思考。另外，即使孩子有错，但对未成年人而言，在行为之前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后果的确不容易做到。实际上，孩子此时需要的是家长的共情、接纳和心理安慰。爸爸的过度理性会让孩子感到自己再次被拒绝，并让孩子产生自我怀疑。爸爸也指责我，难道我真的很差吗？有些孩子甚至会在情感上逐步疏远父亲。佳佳奶奶认为人际关系带有博弈的成分，一味的讨好别人并不能换来彼此平等的交往。她认为孩子在交往时需要有点心机，不过如果长期接受这种教导，孩子可能会慢慢变得功于心计，失去孩子之间交往中的真心和童趣。四条建议：做高情商家长，理性引导孩子。在孩子被孤立受气后，家长切莫用质疑的语气去审问孩子，不要简单的认为是孩子不合群，别人才会这样对待，要有一定换位思考的能力，学会共情孩子，理解他的处境。高情商的家长还要善于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当孩子向自己哭诉问题时，家长不要被孩子的消极情绪所感染，不应有我的孩子被欺负了等受伤感，否则可能会引起气愤情绪，甚至产生为孩子进行报复的念头。过激的想法会让家长产生过度的反应，反而会使孩子害怕，回避人际交往，或者放大孩子之间的冲突，甚至把其他孩子当成现实中的敌人。实际上，家长要保持理性和克制，理解孩子之间也有社交圈，也有人际关系上的分分合合， 不可苛求其他孩子，而是要努力培养自家孩子独立而优秀的人格，提升孩子的社交魅力。建议家长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帮助孩子调适心理，提高社交技能，以让孩子以平常心看这件事。要帮助孩子疏导被拒绝后的受伤感，让其认识到人际交往中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告诉孩子，交友还要看性格脾气是否相投，不是每个孩子都愿意做你的朋友，但你也有选择朋友的权利。交友是为了相聚开心，如果相处困难，彼此合不来，分开也是好的。既然别人不同你玩，说明你们在一起时不开心，那不妨分开，这是正常现象，不要生气或难过。走掉的不是朋友，而是不合适的玩伴。二，帮孩子消除负疚感，避免一味讨好他人。许多孩子被同龄人孤立后，容易产生自罪的念头，认为肯定是自己不够大方、聪明、可爱或友好等，才被他人歧视和排斥。他们努力改变自己去迎合别人，即使依然被别人嫌弃，也想留住这份卑微的关系。家长要引导孩子认识到，这种强求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容易让自己形成讨好型人格，让孩子看到自身的优点和长处，启迪孩子辩证地看待自己。别人不和你玩，并不说明你不好，也不代表这是你的错。在爸爸妈妈眼里，你是最好的孩子，你不需要牺牲自己的感受，求着别人去维护这段关系。你需要的不是那个不合适的玩伴，要相信你值得他人喜欢和珍惜。三，让孩子提升自我，增加个人魅力。告诉孩子，要想交到更多的朋友，光靠一颗真心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实力。比如，可以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掌握更多的技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即通过提升自我来增强个人的魅力。四，告诉孩子接受某些不如意，学会照顾自己。家长可以通过一些事例或故事，告诉孩子人际交往没有固定不变的城市，人来人往，总会有人进入你的生活圈，也会有人退出你的关系世界，要适应这种变化。因为即使你再优秀，对待他人再真诚，也可能有人与你不对脾气，要慢慢学会接受生活中的这种不如意。别人不喜欢你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自己做自己的朋友，要学会理解、接纳和关怀自己。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